好，我们来看一点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罗马书。虽然我们这几堂聚会是我们的春令特会，而且我们又跟欧洲几个华人教会，还有跟日本大阪的华人教会有连结，跟他们一起有这个春令特会。可是我没有挑别的特别的主题来讲，我还是延续我们平常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主日我正在讲罗马书，很详细的一章一章的讲下去，我就按着这个进度继续讲。不过其实我们平常去日本或者去欧洲，我们本来也就是把我们在自己教会讲过的一些系列，从其中挑取几篇跟大家分享，所以跟现在一样。上一回两周前，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九章，在开头的地方我提到一个词，就是保罗跟他们说，你们怎么敢跟神抢嘴呢？后来聚会完有人纠正我说，那个应该读作犟嘴的才对。对了，就像倔强也是用强这个字哈，读作倔强。可是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读的，因为在中国他们常常跟我们在这里读的破音字读的不太一样。那今天我要从罗马书的九章最末的一段开始。罗马书九章三十节，罗马书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还有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罗马书十章一到三节。来，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在前面保罗用了八章的篇幅，很详细的阐述耶稣基督他救恩的施行的方式，还有其中蕴含的丰富，而且将要引向何等荣耀的结局。保罗想讲的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也读的蛮精彩的哈，我们用了十八篇来讲这个然后保罗讲完这些以后，在第九章的开头，他就想到他的同胞以色列人，或者我们称他们叫犹太人，他们是拣选来，被神拣选来演出救恩将要如何临到的演员，你们知道吗？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以色列雅各跟他的后裔，是让他们来为我们用两千年左右的时间，一千多年的时间，来演出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将要如何临到。他们是这样的演员，所以他们熟悉救恩所要施行的许多的事，包括许多的细节。他们本来就应该在听见福音的时候就说，啊，当然就是这样，本来就应该要这样的，我知道是这样，他们应该是这样，然后就立刻就跨进去的。 如果他们愿意将他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的列祖的故事还有在那里先知的话，在那些话里面他们对于基督还有他的救恩知道一个更改，他们已经拥有好像福音的一个前导的模型，如果他们愿意套用在自己身上那就好，就好像考试的时候考卷一拿到发现里面有好几题占很多分的题目都是我读过的，或者是学长给我的考古题里面有的，你当然就赶快就先写那些题目，把你记得的内容赶快写出来。他们也应该是这样，这样他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就踏上这一条奇妙的救恩的道路，走向基督。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当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些人预备好，就是像这样，他们认出他来接待他，后来到了五旬节来到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有许多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一听见彼得所传的福音就信了，他们就觉得应该是这样，他们就问彼得我们当如何行，彼得告诉他们，他们就得救了，一开始就3000人信主，我们都记得这些故事。所以从很起头就有许多犹太人拥抱了这个福音，这是他们很正常的一个发展，这神本来就安排好他们是像这样的人，像我们上一次提到他们就像接过喜帖，所以到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要去参加这个宴席的人，所以初代的教会就是这样建立了起来，充满了神的恩惠，充满了神的能力。可是我们也知道从很起头就有另外一部分的犹太人，他们拒绝了使徒所传的福音，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就是他们多年所期盼的弥赛亚基督。不但这样，他们中间那些拒绝的人中间还有一些人，他们很卖力的要影响别人也跟他们一块儿一起来加入他们的阵营，一起来反对这个福音，积极的迫害教会。那几十年的时间，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那几十年的时间，你就会开始发现，逐渐的，犹太人中间信主的人就开始变少了，不像开始的时候。可是呢，相反的，外邦的教会却逐渐的壮大起来。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这些事。那是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原来已经拥有的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他们不认为他们会认不出真理，认不出基督来啊。事实上，他们觉得他们那么固守律法，他们记得他们的祖宗就是因为不守律法，所以被掳而亡国，所以他们现在非常的固守律法。所以到后来他们会觉得如果有基督会来，弥赛亚会来，一定也跟他们一样是固守律法的，所以他们才无法接受耶稣，因为他常常在安息日治病。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固守律法就差不多跟弥赛亚同等，意思就是说那是对的啊，他们走在对的路上。上一次我快要结束的时候给大家讲，所以他们走路也好像眼睛长在额头上一样，如果你眼睛长在额头上，你大概看不见路上有什么障碍，对吧？我们刚读的经文第9章的最后一节，其实保罗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里面的2段经文，他把它mix up， 把它混杂在一起讲的。我们来看那2段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28章 第十六节吧，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后来新约圣经引用他的时候，常常说信靠的人必不致羞愧。刚刚我们读的九章最后一节也是这样讲的。另外一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来，我们来读。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所以那块石头神立在那边，是要做根基，做宝贵的房角石。你拥抱他，你可以在上面建造啊。基督，他们读很多关于旧约圣经弥赛亚的事，弥赛亚的预言，而那有许多都应验在耶稣身上，可他们好像看不见。所以上一次我形容说，他们因为眼睛在额头上嘛，所以在走路的时候，神放了一块石头在那里，他们当然就会踢到啊，一踢到就半跌了。当他们踢到那个石头的时候，他们就很生气，就开始怪那块石头，就开始怪放石头在那里的人。初代教会有些犹太人差不多就是这样，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踢到的那个石头正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是宝贵的房角石，是稳固的根基，是神所安放的磐石。他们可以在那边找到生命的真正的安息的地方，救恩在那个地方，信靠的人必不致羞愧。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执着于律法，所以就错失了福音。那我们今天领受神的道，我们也要小心这些事的。如果我们自以为我们所领受的就是那么完满高人一等，我们就要小心这一件事啊。你知道你在思维在认知上觉得你能，跟实际行得出来的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非常容易有的问题。我再讲一次，我们在认知在思维上想得通，觉得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能，跟我们实际上行得出来的能是不一样的。我给你讲一两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年轻的时候做过 IQ 的测试，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因为我还记得有许多题目是空间的观念，它用不同的像方块一样，然后题目是这样一个方块，然后给你到另外某一个方向问哪一个是跟这个是一样的那个方块。这一方面我蛮行的，可是我跟你说，看起来我很有空间的观念，对不对？刚开始有牙线的时候，我不会用，你知道吗？无论怎么用都用不好，对着镜子看不会用，不对着镜子看不会用，我用了很长的时间都不太会，后来才慢慢学会用牙线棒，还有一点可以，现在比较好了。我用很长的时间才学会这个，可是我应该要空间观念很好的。我考那个试的时候，很多题目我都可以很快答出来的。我前一阵子几个月前我去装了助听器，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有家族的遗传，我妈妈那边，所以我们一家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轻重之分，可是大致上耳朵都不是很好，我也没有重听到都听不见，可是还是有一点状况。那我装了助听器，正是装在耳朵两边，现在我就装着，正是疫情的期间都要戴口罩，你知道吗？我很快就发现我戴着助听器又戴上口罩，这个没有问题。拿下口罩的时候很大的麻烦，每一次拿下口罩助听器就会跟着拉下来， 一不小心就会掉在地上，那其实很危险，万一掉了没注意到你就完蛋。我跟你说，那个专员很清楚教导我怎么拿下口罩，他教的是完全正确的，我现在知道完全正确。可是我告诉你，我一共学了一整个星期才学会。所以我跟你说，认知考试可以考很高分的那种东西，跟你实际上行动能够做得出来是两码子事。有的时候我想犹太人也是这样。保罗他被设立为外邦的使徒，他为外邦的教会兴旺而欢喜，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为他自己的同胞拒绝福音而觉得伤痛。我们上一次提到，在罗马书第九章开头，他引用旧约圣经提到这件事，在旧约圣经里面早有线索，表明犹太人本来就不会人人都得救。保罗在那里一起的就说，不是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这句话是很，怪不得他被迫害，这句话是很严重的话哈，针对那些自以为他们就是神的百姓的以色列人来讲，他说不是以色列生的，就是雅各所生的那十二个支派，不是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他引用圣经很清楚的这样讲。另外他也引用圣经来提到，就是旧约也已经有这样的线索，就是连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之外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也都有机会得救。而这些得救的犹太人跟得救的外邦人合起来才是真犹太人，亚伯拉罕真实的后裔，也被称为以色列全家。然后保罗很清楚的提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很清楚提到为什么犹太人不能接受福音。你知道神给他们律法是为了约束他们，让他们借着这个训练自己学习公义，这圣经旧约圣经很清楚的讲，神给他们律法是要让他们学习公义的。而学习公义有一个目标，至终他们要得着生命里面的自由。所以学习公义不是他们了解公义，而是他们里头有公义，公义是神的属性。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懂空间的观念，可是跟你能够做得出来是两回事啊。他们必须要得着，而不是只有懂得这些事而已。所以想要他们真的得着，他们就会得着生命的自由。可是因为他们许多年违背神的律法，所以后来被神管教，以后他们被掳亡国，后来他们学会功课，在归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着重神的道神的律法。可是他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紧紧的抓住律法，好像那是他们的生命跟信仰的所有的核心似的。这就像什么呢？我举一个比喻，人生的小婴孩，爸爸妈妈会为小婴孩预备一个有栏杆的娃娃床，免得小孩子再大一点他开始会爬，他 掉出来掉到地上，跑到危险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训练小孩从小习惯于被约束在一个地方，不要这样跑来跑去的，而能够学会有那种安静守候在一个地方。我不知道现在的父母是不是还这样训练孩子。我没有医学上的依据，可是我自己觉得，如果小孩仍然是这样训练起来的，我觉得会 ADHD 的情况会少一点，过动的情况一定会少一点，因为那是神的做法，让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约束。可是一旦那个成为我们的习性，为我们一生带来很大的祝福。 那是一个自由。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有小孩，他们在娃娃床里面逐渐的长大，娃娃床成为他们的安全屋，反正在这里就不会有外面的危险。慢慢的，他们一直想留在其中，后来在娃娃床里面发展他的生活，称他叫做他的人生，那不健全，对不对？你大概没看过孩子这样。可是我想犹太人就有点这样啊，他们宁愿继续活在律法的约束底下，以为那个因着有一个约束，有一个栏杆在那里，他们觉得在那个栏杆里面，就是他们得以在神里面的保证，却不知道真正的保证是在内心的，不是那个。我们不是只在讲犹太人，我恐怕在基督徒当中也有像这样的人，他们的信仰是由许多的规条跟禁令来组成的。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守住那些规条，就心里面有个安全感，说我是得救的，我是神的儿女，我被放在神的里面。可是那不是福音的本质。再举一个比喻来讲，是之前我们提过的，就是一个人犯罪，后来被判刑关在监牢里面。人为什么自古以来很多国家都用把人关起来来处罚一个犯人呢，一个罪犯呢？那不是只是要让他没有自由处罚他而已，这个应该要有一个积极的用意的，就是让他被约束在那里，不能做那些不好的事，慢慢成为他生命的习惯，就像小婴孩在婴儿床里面一样。可是如果有一天他因为在监牢里面度过很多岁月，有一天他刑期满了被释放了，有的人不太习惯那种生活，你知道吧？以前我跟大家提过，有一部影片里面就提到这个当他出来后来去做一个店员，收一收钱之后，就跟他的主管报备说要去上厕所。他的主管摇摇头，叹一口气说 ：“Red， 你不需要上厕所，不需要跟我报告。”可是，在那里面他自己独白的时候，他这样讲：他在监狱里面习惯，他如果不先报告，他到了厕所根本尿不出来。在那里描述的事情是真实可以发生在人身上的，有别人这样形容，就像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不是叫人把他的布解开来吗？有的人他们复活以后就是没有被解开来，还包着那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希望你不是。那些规条，那些禁令，是为了让我们得以自由的，而不是用那个来定义我们的信仰的。我们上一次也提到，保罗在罗马书的前面几章，像福音书、像使徒行传一样，总是称神的百姓叫犹太人。可是，在罗马书九章开头的地方，保罗忽然称他们为以色列人。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是神给雅各的，就是在他的生命更多被神制作，更多的从老我及生命里面出来，而更有神的荣光在他身上的时候，神给他取的名字。保罗好像有一个意识要提醒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这样，他们的身份应该是像这样，是神的王子、神的尊贵人一样的，而不是要用律法约束着的那样子的光景。所以保罗花一点的时间对他们说话，他称赞他们有热心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这一件事，保罗并没有因为犹太人一直拒绝基督逼迫教会， 就好像觉得他们一无是处。我们很容易这样啊，我们很容易觉得，比方不是信耶稣的人，就好像所有的事都是错的。保罗没有这样，嗯，他很清楚的认清事实，分清事实，把好的坏的分别出来。他知道他们热心是好事，这样他才能够针对真正不好的事来一个标靶治疗。保罗用的方式都是这样。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跟大家讲，你要留意这个。就像有人提到的，你当你跟人辩论的时候，最好的辩论的方法就是让对方知道你同意他的事很多，你不同意他的事很少。你多一点提到你同意他的事，然后你要开始讲你不同意他的事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力量在那里。保罗说他们有热心，他自己以前也是这样。他说他们也跟他一样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你应该跟我一样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在信主之前也是非常热心的，很认真的人。有的时候那样的人比较有指望一点，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他们就无论做什么事就没有那么全心全意的。很多像这样的人信了主以后，他们也一样不会全心全意的爱主，你知道。犹太人热心的执着于严守律法，他们不知道律法是为了让他们学习神的公义，可是并不带给他们义。律法只告诉他们，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律法本身并不给他们真正的生命跟能力。而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义，人可以用信心才来领受，那才真的是生命的。所以那你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才是有真实的领受。犹太人听见这样的福音，应该很快就领悟，而且欣然领受才对。因为那正是指出他们过去遵行律法所没有得着的，现在神让他们跨一步就可以这样得着。他们懂得律法的意义，现在神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借着信心可以完满的领受这个意义。我在罗马书很起这一次讲罗马书很起头的时候，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那里提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提到，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真正神的义因为律法没有完满的说到神的义，现在神的义更完满的彰显出来，在律法之外彰显出来。我曾经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讲，我现在很少开车，可是以前我没有住在教堂，每天早上都要开车到教堂来有的时候开车的时间是也有很多的上班，所以路上车子很多，有时候在一个路口就要等红灯等蛮久的有的时候这样，就是我们这边还在等红灯，可是你的垂直的那一条道路绿灯嘛，车子在走，可是那边车子已经走完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条路排了很多车子，有交通警察在那里，那个时间那种 rush hour 有交通警察在那边，车子已经走完了，可是他们的绿灯还没结束，交通警察就有可能站出来，在这一条应该绿灯的路上把手一伸，意思就是说虽然绿灯你现在不可以走，然后就对我们这一条线的人做一个手势说你可以开了。有的时候我不是第一部车，然后我就看前面的那个人，他就看看警察露出惊讶的脸色，然后抬头看看那个红灯，然后再低头看看警察，然后再看看红灯，然后就不开车，就这样。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不觉得犹太人有点像这样吗？他们的律法就像这些交通规则嘛，可是神自己是定规则的那一位，就像交通警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交通法规之上，不是吗？你要不要听他的就走，可以更快一点疏解那个很多车子的情况。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保罗说他自己原来也热心于律法的意，他好几次做这样的见证。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加拉太书第一章13-16节，加拉太书第一章13-16节，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诲，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造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再看使徒行传22章第3节，使徒行传22章第3节，一起读。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利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说的。还有使徒行传26章第4-18节，这是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讲的话。但是当初他得救的时候，神就跟他讲的是，有一天你要站在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在那里讲的也是类似的，你们可以自己读这一段经文。保罗很清楚的讲，他原来也热心于律法的义，而且可能比别人还要更加的长进。他说的啊，他把整个生命都豁上去，到一个地步，他如果看见有人行的不是像这样，他就去反对甚至迫害他们。可能当时有一些基督徒因着他而殉道的，他以为他可以借着这个立自己的义。可是有一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像往常一样要去迫害教会的时候，就在路上他遇见了耶稣，或者你也可以说是耶稣遇见了他，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一样，当神带着伟大的能力来到，我们整个生命就归顺于他。当时的大树的扫罗就是这样，他没有执着于过去的认知，他明白过来，过去一切的追求，他生命所赖以为靠的，现在都归诸在一个人身上。你知道保罗的转变不是从一个道理变成另外一个道理，从一个宗教变另外一个宗教，并不是的，而是从整个生命是怎么样组成的，转移的方向，不再是那一套律法，而是在一位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接下去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接下去就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罗马书10章第4-13节，罗马书10章第4-13节，一起来读。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里被翻译成总结的这个字有终止的意思，就是中途停下来的意思，有结束的意思，结局的意思，可是它也有被成全完全的意思。完全那个字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足的字根的，它有一个目标的意思。比方像这个字，希腊字在钦定本圣经里面被翻译作 utmost， 也就是极致，律法的极致走到最终端就是基督。所以律法的极致不是你现在变成以前可以遵守785条诫命，现在可以遵守完全850条全部都遵守了，不是，那不是律法的极致。律法的极致是在一位身上，是基督。而且那是完全的，那一位道成肉身借着十字架成全了救赎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啊。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保罗指出在律法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啊。他有可能引用的是利未记里面的话，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有这样的话，所以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所以你知道，律法并没有说这个律法会使你们活着，而是说遵行的人在活着。问题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完全的遵行。事实上，整个旧约圣经从摩西颁布律法，一直到基督来到，神让他的百姓用了差不多1500年左右的时间，证明了自己没有办法全守律法。所以现在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出来，神给他们揭开一个帘子，给他们指出一个新的宽阔之地，要他们踏上去，就是因信得着基督，要他们从那个阴霾危险崎岖的仄境里面，那个山洞当中走出来，前面是宽阔美好的应许之地，就是用信心来领受基督所成全的义。保罗清楚地讲，这个信心的义并不要求我们自己努力费劲去得着。你必须把你整个观点改变，把你整个生命的态度改变，不再是我们怎么样费力去得着。你想到追求主有没有这样想？还是你仍然想到的是许多要努力的事，以至于有的人会说我追求主追求得很累。追求主不应该要很累的，你知道吗？因为追求主要我们追求的就是要我们领受基督安息的。这个出于信心的义并没有要我们努力费劲去取得，你不用声唱天去取得琼浆玉液就赚金丹，是不是西游记里面的东西？也不用过海去完成几个不可能的任务来得着金羊毛，这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故事。保罗讲到信心的义，他从律法来引用，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所以他不是在说神以前讲的那个啊都不对了，现在神有新的说法，不是的。他现在要讲的旧恩是律法早有记载，我们刚读的经文有一些出自生命记三十章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11到14节。 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一起来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的，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这话却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记得哈，保罗罗马书第十章这段话引自律法里面，保罗快讲完律法的时候所说的话，摩西啊，所以就是连旧约时代神的律法，摩西都说这不是难守的。我们在新约时代追求主，更应该要明白追求主是可以，不会说追求的很辛苦的啊。我不是要让你沮丧，说你说追求主不辛苦，可是我很辛苦，我就是做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样让你明白这一件事。保罗在这里就是想要我们完全用新的眼光看事情，不再看着红绿灯，而是看着交通警察，不再执着于律法规条，望向基督，那是宽阔之地。他没有要求你做什么，就领受就好了。这不是出得救才这样，一路走都是这样。这道是在你心中的，不是我们想的许多的那些事。你会开始一个，你真的遇见神，你会开始一个内心之旅。你留意的是你内心是怎么样的，你把内心瞧对了，后面就容易了。我们仰望着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的罪、过犯、忧愁、重担、思虑、烦恼、各样的瑕疵、所欠的债，都卸在他的脚前，使自己向着这一切好像死了一样，因为基督也死了。然后抬头直望向基督，望向神的安慰，知道神总是用慈爱安慰向着我们。我们现在恩典的国土里面，这样我们得以在神的义中活过来，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得着释放，在内室，在我们的心中找到基督。这就是应该发生在我们心里面的事。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心里，然后你把充满在心里的这样的安慰，这样的松一口气，这样的鼓励，这样子的能力，甚至丰盛，把它说出来 speak out， 用言语甚至把它爆发出来。有的时候有人用这种字眼 utter，或者你很肯定的宣告，带着神说的话宣告 proclaim， 甚至进一步就好像忘掉这一切，只想到神，拿他夸耀，充满了感谢，发出感谢跟赞美来。这都是用口讲的，对不对？这道离我们甚近，就在我们心里，也在我们的口中。事实上我们读圣经就应该是这样读，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好像有种子栽种在我们的心里一样。你读圣经或者听到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把神的道好像附送在我们心里面，也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教导弟兄姊妹学习，自古以来教会称它叫做神圣诵读 Lecture Divina， 这个是拉丁文的拼法，也就 Divine Reading。 有的中世纪有些人他们把这个神圣诵读说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是诵读，诵读意思就是说把神的话引用出来读出来，不是只是看而已，看只是在你心里面， 你还要把它说出来，把它 读出来，朗读出来，甚至像吟诗一样把它吟咏出来。第二是要默想，也就让这些话在你心里面，你说那个到底在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就在你心里面让它绕一绕。第三是祈祷，祈祷意思不是现在开始要为我儿子祷告，为谁祷告，不是的，是把这些神的话放进祷告里面，用这些话来祷告。就像我们有一本书，是我们一个弟兄挑出来的经文，你就直接读那些经文，就是最好的祷告。第四，默观，借着这些所有这些话，我们都知道都引向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在新约时代神的道的总结也一样是基督。所以这四个方面，诵读、默想、祈祷跟默观，这个神圣诵读，在天主教的教理里面有一条是这样说的：口诵而求之，心为而得之，祈祷而敲门，门将借默观而启开。你知道我们当年都是这样得救的，听见神的道就这样绕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当我们晓得要哇，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出于自愿的发出祷告来，我相信那是第一次我们真的把门向神打开来。可是不是只有得救的是这样，我们得救之后继续过了基督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在神的话里面心中思维着，口里吟唱着，我不是这样开始基督徒的生活的，就像婴孩吸吮着奶一样，那是读吮对不对、哦、后来根据保罗说的，后来就逐渐可以吃干粮。吃干粮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可能自己会从圣经读出亮光来，甚至可以去分析一下圣经写这些话，或者是串读别的地方，这样来读出一些神想要给我们的真理教训来。可是我跟你讲，那个神圣诵读我们并没有抛弃，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读的，一直到现在。神圣诵读其实简单的说，也就是在更丰富的实行刚刚保罗讲的这些话，就是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保罗把这个神的道在你心里，在你口中，他把它归总结为：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口里认耶稣为主，其实不是只有在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看着势力，然后说我愿意让基督在我生命里面居首位，承认接受他做我的救主跟主，不只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一直很强调的讲这个，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在星期二晚上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花了不少功夫讲这一件事，就是信。圣经里面讲到了信，尤其希腊文信这个字 pistis 这个字，它是一种不是只是在那种思维上面能够信而已，而是一种全然的信服，投身于其中，委身于其中，好像要跟那个黏在一起一样，黏附于其中一样。所以那个包括了顺服神，还有亲近神，包括了我们直望向神，凝视着神。所以事实上无论约翰福音无论希伯来书都用望来诠释信，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舌举起来是要我们望，对不对？但是约翰说，主说的了，叫我们信的人都得永生。 对，这个信就是一直望着凝视着。我们常常要弟兄姊妹学会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就是总是望向耶稣，对吗？你这样信，神必不叫你羞愧的，他是可靠的。借着这个，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当你这样信着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口把它表达出来，我们说：“哦，主耶稣啊！”保罗说：“你这样求告主的名字，就必得救。”跟大家讲过，在这一方面，我很欣赏召会他们要弟兄姊妹做的。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常常可以这样。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说：“哦，主耶稣啊！”不要学有一些人一祷告就落落场，哇，引经据典，非常漂亮，觉得那真的会祷告，才不嘞！真正会祷告的，应该是最短的祷告就可以，那才叫做会祷告。最短的一个祷告是这个，听我讲，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就是哦，主耶稣啊，
哦，主耶稣啊，
圣经说的嘛，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不对？来，大家都讲一遍这个。你不要下一次再讲这个，是在我讲到的时候叫你讲的时候才讲好吗？我希望你能够平常的生活不时的这样。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是引自约珥书的话。我们可以看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这段话事实上是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起来讲到最先引用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等等。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我觉得先知在讲这个话，他其实是在宣告一件事，就是现在神为我们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当然先知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个预言，可是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是在讲说，现在这一段预言就应验在我们面前。他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知道这段话，其实保罗用生命记来诠释，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中，在你心里，跟这段话是几乎是完全可以划等号的。可惜今天有的人提到这一段话，就会把焦点放在那些神迹奇事上，说预言啊，看见异象啦，像这些事。可是我相信在这里更要紧想表达一件事，不是在讲说现在开始会有有一些人特别有先知的恩赐，你们要留心听他讲话，才不是嘞。因为这里讲的不是这样讲，这里说你们的儿女，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说预言。这意思是不是说到了新约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常常在那里讲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想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预言就是传出神的话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有可能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一般的言语里面就可以有神的话，因为他的道在你的口中。异象跟异梦跟我们思想有关，对不对？神的思想可以很频繁的化在我们一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那些说神对我说话的人，他们多半都不是听见什么神对他们说话，都是心里的意念，只不过我们的心更与神相契合，所以我们心里升起的意念非常有可能就出于神的。就在我们的一般的言语一般的意念里面，就可能有神的话在其中，因为神的道离我们甚近，就在我们口中，在我们的心里。到那个时候，你可能改个口，转个念，你就遇见神。 圣灵就是这样浇灌下来，因为现在宝会师已经来到，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如果你平常就把神的话吟诵在你的口中，默想在你的心里面，让它在里面旋绕，变成祷告，甚至使我们望向基督，你让神的道藏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你很自然的可以这样活在神的面前，有可能就在转角的地方就会遇见圣灵，就会被圣灵充满，就会遇见主。有的时候改个口，转个念，就遇见主。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10首，宝会师已经来。
上第一节，请坐，请坐上第一节。
铃铛响起响起，只要有人，只要有人有心。